伴成为你的冠冕，我们来赞美你。今天我们又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来赞美你的时候，主耶稣，我们知道你的爱就在我们中间，除掉我们一切的劳苦愁烦，让我们靠着你来行走天路，让你的平安进入我们的心中，让你的喜乐也进入我们心中。哈利路亚，与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同在。哈利路亚，也与我们今天的聚会同在，让我们今天的聚会充满了你的荣耀。感谢你，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稍微小一点声啊。好，感谢主。我们本来主的殿中，我们来看一段经文。今天牧师讲到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21章。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21章。我今天早上啊，我去了马里兰的一个教会去传福音啊，这个教会叫洛城福音团契。我发现他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啊，跟我们的很不同啊。我今天感慨良多的啊，真的我是感慨良多的。我们两个教会非常的相像，都是以大陆人的族群为主体的教会。那我们差不多，他们的教会95%是中国大陆的，90%哈，比我们少一点。我们大概差不多，不仅我们大概95%啊左右啊。他们早上是10:30主日崇拜，9:30的时候已经坐满了。我9:30到的，满满的人。啊，不像我们一会儿进一个，一会儿进一个。我们是3:00主日崇拜，我们是3:00主日崇拜，我们大概1/3的人来的都不是3:00，都3:00以后。啊，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每次我们都拖，啊，一直在拖。所以他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啊，当我说打开圣经的时候，我发现刷圣经都打开的。我们这里是要用这个东西的啊，要现代化的东西，我们大家都不带圣经的。我是盼望这个圣经主日崇拜的时候你还要带着，尽管为你预备了啊，预备了，但是你能带着最好。因为有的时候牧师不见得，有的时候我讲我在翻别的圣经的时候，就发现你们就没有了。我如果没有预备的话，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如果主日崇拜你带一本圣经，或者你夫妻两个带一本也可以啊，带一本圣经还是好的。我觉得这个教会的训练是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我今天去，我发现我说打开圣经，他们没有这些东西的，他们现在没有我们先进的啊，他们这个唱歌没有这种投影片的，全是那个很简单的那个投影机就往那一放，所以他们没有三大音响这么长时间，没有的。来了，他们早上起来就祷告，他们1个小时就是祷告，一边唱诗一边祷告，一边唱诗一边祷告。一个司琴的，一个带的弟兄，一个小时的时间，一直到主日崇拜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进行主日崇拜的时候，就是一个弟兄在上面带歌。我觉得今天圣灵非常强，与他们同在。我觉得我们要学习啊，他们是大哥哥，比我们教会长了几年，我们需要向人家学习，向人家学习，学习我们怎么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感谢主，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21章1到11节。马太福音21章1到11节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的原因是，耶稣基督他完成了3年多的他的传道的工作，他走进了耶路撒冷，走进了他生命的侍奉的最后的一段的时间，也是最高峰的时间。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记载着。马太福音在这记载第一节，我们看到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的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2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边，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行前后随的人，众人喊着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
括号
和萨那原有求救的意思，在此乃是称颂的话，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和萨那。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人先知耶稣。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当我们看到你的荣耀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看到何城的人都惊动了，我们看到那路边无数的人，他们铺下自己的衣服，他们砍下棕榈枝，说高高在上何撒那。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这段经文你来告诉我们，你是那万王之王，你是那万主之主。我们感谢你，在这段经文中看到你要拣选我们，让我们为你所用。哈利路亚，我们来赞美你，也祝福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这段时间能够分别为圣，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属天的话语。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感谢主，我们从这段经文中看到耶稣基督最精彩的一幕，也是最戏剧性的一幕。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最后一次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啊，他接受了这样大的一个欢呼，何城的人都惊动了。在整个的圣经记载中啊，耶路撒冷在那个时刻，耶稣在进去的时刻是在逾越节前一个礼拜，马上就开始逾越节了。逾越节是以色列人最重要的节日，为了纪念他们的祖先出埃及的一个节日。当他们出埃及之前，那个时候上帝为了让法老能够放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就用那个天使，灭灭的天使临到了埃及地，要灭一切的投生的，不管是人还是牲畜，投生的都要灭绝的。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怎么办呢？上帝告诉摩西啊，说告诉你的以色列民呢，在你们的门框上啊，你把它涂，把那个羔羊杀掉，然后把那个羔羊的血啊抹到这个涂框上，那个门框上，涂到这个门框上。当涂到门框上的时候呢，这个灭灭的天使一看到那个门涂着那个羔羊的血，他就不进去追讨那里人的命。所以这叫逾越。所以他们为了纪念这个节日的话，这个变成了以色列最大的节日。我相信好像相当中国的春节啊，春节啊，这最大的一个节日。在以色列的旧约规定，当他们在逾越节的时候，前一个礼拜，方圆25公里之内的男子们啊，不见得女子不一定都去，但是也有去的，男子们都要来到耶路撒冷。他们来到耶路撒冷，他们有一个星期的庆典啊，从初一到十五啊，我们这是两个星期，差不多中国啊，他有一个星期的庆典。这一个星期的庆典，他们就欢呼喜乐，在那里边歌唱赞美，然后来赞美上帝对以色列的爱和带领，终于把他们带领出埃及之地啊，来到了迦南美地。所以这种庆祝是相当大的一个狂欢节，可以说。所以据统计啊，说那个时候差不多在那个时期有250万人同时寄居在耶路撒冷，哇，那不得了。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整个那个地才多少人呢？啊，整个犹太人那时候才多少人？250万人集中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人住在哪里呢？所以他们就搭棚啊，搭很多的那个草棚啊，四处搭棚，有在房上面搭棚，有在街道旁边搭棚，所以非常的热闹。啊，耶稣就在选了这样重要的一个节期，这样重要一个节日，在这之前，他要来到耶路撒冷，他要走向十字架了。我们知道他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门徒一直拉着他不让他去，你不要去，你不要去啊，你不要去。因为门徒们知道耶稣基督面对着上十字架的危险，耶稣已经跟他们预言过三次，说我要到耶路撒冷去，我要受长老祭司长的害啊，他们要逼迫我，然后我并且被杀，我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说得很清楚的啊，很清楚的。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神性。哪一个人你可以把你死说得那么清楚？没有一个人把死说得清楚的。 你不知道你如何死啊，谁都不知道，但耶稣知道，他知道他必须上十字架，他必须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基督也兼顾他的门徒说，我三天以后要复活。所以门徒们常常听到前面一半话，后边一半那个第三天会复活就忘了，就没有听到了。所以这次耶稣带着所有的门徒来到耶路撒冷啊，来到耶路撒冷。这里边我们看到有两件事情，牧师在这里有一种感动。但我今天讲，其实这段经文主要是讲耶稣的荣耀啊，他的荣耀啊，他是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一句话深深的打动我，所以我今天可以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我会讲一个小驴驹，第二部分我会讲到基督的荣耀。我们看到很奇妙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啊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到对面的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头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啊，好像一个大驴一个小驴，是吧，一个大两条驴啊，啊，那个驴是复数的啊，啊，你看到没有啊，然后呢你们解开就牵到我这里来。好像神很奇妙的，耶稣就在那预备了两条驴在那里边。那个，而且那些好像路加福音记载更有意思，说当那人问他说，你为什么要牵驴，他说主要用它啊，我要用这条驴。那个主人却什么都没有说，就把驴给了他们，这个门徒就把驴牵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啊。那么这个村子我们在路加福音看到叫伯大尼，我们在马太福音看到叫法拉奇的橄榄山的附近啊，对面的一个村子其实就是伯大尼。我们知道伯大尼曾经是啊，玛利亚，耶稣在玛利亚的家里啊，在那里落座的地方，耶稣在那里好多心爱的门徒在伯大尼。所以在伯大尼的时候，他安排好了这个驴驹，然后耶稣基督要用它，要用它。当耶稣基督接到这个驴驹的时候，他骑的不是那个老驴，他骑的是那个驴驹。我是一个东北人啊，我就知道驴是不让骑的，我们东北人的驴是不让骑的。我不知道你们其他地方的驴怎么样，山东的驴不错，山东，我在山东生活一段，我发现山东的驴很老实啊，山东这个驴是很听话的，很顺服的，但是它也是不让骑，它拉车不让骑，驴是不让骑的。什么东西让骑啊？马让骑，马和牛都让骑，没有骑驴的，很少有骑驴的，驴是不让骑，尤其小驴驹，没有被训练过的驴驹是不让骑的。可是我就想到这个驴驹啊，这个驴驹啊，他一生就在等待着这样一个时刻。我想他生下来这个驴驹的历史使命，就为了让耶稣用他，就为了让耶稣用他。所以当耶稣来到这个面前，骑上那个没有骑过的驴驹的时候，这个驴驹他的一生得到了一个极特的荣耀，就是他与神同在了，他与神在一起了。当耶稣基督骑着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到所有的人，上百万的人向耶稣欢呼的时候，这个驴驹他看到了上帝的荣耀，他被神所用了，看到了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很感谢主，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小驴驹啊，为什么要用小驴驹？那个在宗教，旧约的宗教仪式上啊，没有服过恶的才配得在宗教的礼仪上所用。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向上帝献祭的时候啊，向上帝献祭的时候献的都是那个小羊，小羊啊，小他不会把老羊献上去的，都献嫩的羔羊啊，嫩的羔羊。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中啊，有一句话深深的打动我，就是主要用它。当那些人，当我们看到哈，当我们看到耶稣让他的门徒去牵那个驴的时候，别人问他啊，你为什么来拿这个驴的时候，这个他的门徒就说主要用它，主要用它啊。主耶稣也对他们说，若有人问你们说怎么，你为什么要用这个驴的时候，你们就说主要用它，主要用它很重要。当我思想到这时候，我就想到主要用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跟这个驴一样的就这样的回应了呢？啊，主要用我们的时候，主要用它是多么的重要。 我们有的时候觉得主要用我没什么可稀奇的，主要用我们不就是在教会做点事情吗？不是这样的，不这么简单的。主要用我们是要用我们的生命，他给我们一个极重无比的荣耀。这个荣耀啊，这个荣耀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所追求的，所追求的。所以在整个的圣经中有三种驴，三种驴。第一种是会说话的驴，我们如果你读旧约圣经，你读这个民数记，你22章，你看到那一章就记载着一个驴，是不是？有个叫巴兰的先知，那么他要是人家收买了他，让他去咒诅以色列人，他就去了啊，去了。可是走到半路上，他那个驴啊，那个驴眼睛很尖，就看到了耶和华的使者，拿着刀就在路边要杀他，所以这个驴就一直躲。那这一驴一直，这驴就告诉他说：“你不能去，你不能去啊！”告诉他，这是一种驴啊。我们在这看得很清楚，在民数记的22章，如果你有圣经打开22章，你看27节。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卧在巴兰的底下，巴兰发怒用杖打驴，因为驴看到那个耶和华的使者拿着刀要杀巴兰，那驴就不走了。但是巴兰就打他说：“你赶紧走啊，你怎么不走？”那巴兰的眼睛，他没有打开属灵的眼睛，看不到耶和华的使者，可那个驴就看见了。耶和华叫驴开口，耶和华叫驴说话，对巴兰说：“我向你行了什么？你竟打我这三次呢？”巴兰对驴说：“因为你戏弄我啊，我恨不得拿手中的刀把你杀了。”驴对巴兰说：“我不是从小时直到今天是你所骑的驴吗？我素常对你这样好啊。”巴兰说：“没有。”所以我看到这段，这驴是会说话的驴啊，这是一种驴。还有一种驴是野驴，在耶利米书的第2章24节，有一种驴是那种上帝所谴责的野驴。这种野驴呢啊，它生活在旷野里边。耶利米书说：“你是野驴啊，惯在旷野，欲心发动就息风，起性的时候，谁能使他转去呢？凡寻找他的，必不至于疲乏啊，在他的月份必能够寻见啊。”这是一种驴，这种驴不啊，这种驴是上帝所不喜悦的。那么还有一种驴，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在马太福音的这种驴，这个小驴驹，它只有一个用途，就是为上帝所用，就是为上帝所用。上帝就拣选了这个小驴驹，而且指定他的门徒去把他带过来，就带过来。我们感谢主。所以当神拣选我们的时候，无论我们的情况如何，那我就想到圣经有句话说：“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不在于我们的生命多么的稚嫩，不在我们信主长短，乃在于我们的顺服，我们的顺服。如果真的是主呼召了我们，主要用我们，我们就甘心为他所用。尽管我们没有经过什么训练，我们没有经过什么训练，尽管我们像那个小驴驹一样，我们还什么都不懂，但是主要用我们，那我们就甘心情愿的为主所用。我想我们的生命绝对是不一样，绝对是不一样。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用了这个小驴。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当他骑上这个驴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遇到了从来没有过的一个盛况，他过去从来没有如此受欢迎。那一天好像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承认耶稣是救主了，都承认耶稣是王了。他们开始，我们看到说他们非常的激动，他们看到耶稣骑着驴进耶路撒冷，他们知道上帝的国来到了。所以这是以色列人梦寐以求的日子。根据约翰福音12章13节的记载，他们拿着棕榈树枝啊，夹道欢迎耶稣，高唱着何萨那，说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在约翰福音有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那个时候以色列就承认他是以色列王。那个何萨那虽然是一种欢呼的意思啊，在当时的时候，那个意思已经变了。当时那人欢呼的时候，就表示万岁的意思。那何萨那就是万岁的意思，万岁的意思，把他当作王来欢迎。对于耶稣基督来说，他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就是宣告他就是大卫的子孙，他是蒙拣选的大卫子孙，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就像以赛亚书第9章第9节说啊，是应验了上帝的 那个旧约中的预言，耶稣基督那个以赛亚书告诉我们，他就是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的。旧约圣经告写得很清楚，就是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的，是吧？他然后被人家欢呼。我们知道这应验了先知旧约先知的话，开启了和平的君王的一个序幕。据记载说，以色列当耶稣进入到城的时候，他走的是东门，那个东门，那个东门呢就叫金门，现在已经没有了这个门啊，东门叫金门啊，金门。所以在耶稣走这个门的时候啊，正如先知以西结所说的，按照犹太人的传统的说法，在末日的时候，弥赛亚要从这个金门走进圣城。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看到很多的意义啊。以西结书44章第二节，我看到我们敌人有人在翻圣经啊，感谢主。以西结书第44章第二节，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在末日的时候，弥赛亚要从此门进入到圣城。那个时候，当耶稣遇到这样欢迎的时候，他却遇到了一些阻隔。那些法利赛人开始说：“哎，你们干什么？你们为什么这样欢迎他？啊，你们是不对的。”告诉耶稣说：“夫子，谴责你的门徒吧！你的门徒欢呼你，你耶稣基督讲了一句话，说什么？我们大家这天最熟悉的一段经文：石头也要歌唱，是吧？感谢主，我们这次我们诗班非常的好，我们练的那个石头啊，下了很大的功夫。但是我们那天突然就碰了石头。在特会中，我们刚要唱石头，我们发现顶着旗的诗班也唱石头。这首诗歌非常的好，好像很受欢迎。我们的诗班也练，他们的诗班也练。结果他们是礼拜五唱的，我们礼拜六我们就不能唱了，我们就没有唱石头，我们就唱其他的。但是耶稣在这讲这句话多重要哈！法利赛人告诉耶稣的门徒说：“告诉耶稣说，你谴责你的门徒。”他们喊什么呢？他们欢呼什么呢？他们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他让耶稣基督让他们 stop 啊。可是耶稣没有这样说，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在路加福音19章39节到40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欢呼起来。”啊，这是在这段经文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啊，弟兄姊妹啊，如果我们赞美主，我们闭口不赞美，石头都会欢呼的，真是如此，真是如此。我们看到第一点，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最后都实践了。我们第一点看到以色列人讥笑先知啊，也讥笑耶稣基督。他们曾经啊，他们来讥笑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上帝就利用外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口来赞美主。以赛亚书28章第11节，你看今天我们中国人赞美主，对不对？你看小敏的诗歌那个赞美多美，我们这天的特会我们天天唱小敏的诗歌啊，我们觉得诗歌一唱，哇，我们的泪水就要出来，我们就感谢主啊。今天的外邦人赞美主，我今天上午在马里兰结束了，他们还有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提问。有人问我为什么现在你看到哈，这个过去的基督教的国家现在都教会都荒凉了，而且那些过去无神论的国家却现在这么兴旺，你看到没有？这些人已经不愿意赞美了，他们徒有宗教的外表，已经除去了他们没有内心的那种心灵和诚实赞美的时候，上帝就兴起外邦人来赞美他。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中国人在美国这个地区来赞美上帝，这是第一点啊。所以耶稣说，如果你们不欢呼，连石头都会欢呼。我们看到这第一点实践了。第二点，当耶稣基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众人拿着棕榈枝出来迎接他，高呼啊，高喊何撒那的时候，法利赛人责备他啊，责备他。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被责备的这些石头们来开始欢呼，来赞美耶稣，赞美耶稣。我们最后一点看到，那些自由派的神学、新正统神学，还有圣经的高等批判学，在过去的2-3个世纪里面横行无阻的时候，一些传统的福音派的领袖也开始对圣经无误论和完全正确论产生怀疑的时候，上帝用考古学家，这些不信上帝的考古学家，在废墟里发现的石头来讲述了一个一个的奇妙的圣经的故事，每一个石头都印证了上帝话语的真实，使我们认定圣经是上帝权威的话。我们今天看到 在这个阿拉伯地区发现的古卷，四海古卷，我们发现很多的石头，发现很多当时的教会的遗址，当然发现很多印证了耶稣基督的事情，所以我们从此可见耶稣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这就是今天我们马太福音的核心。马太福音的核心是什么？耶稣是弥赛亚，耶稣就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我们感谢主，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融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它有三点的意义，有三点。我们现在看到耶稣基督，我们从小驴驹看到耶稣基督。小驴驹是表示上帝要用的，要用的，你愿意为上帝所用的，你就分别为圣，你就是上帝用的，那个生命就不一样，就不一样。那么耶稣基督首先我们看到第一点，他是和平的王。耶稣基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第一个意义表示他不是征战的王，他是和平之君，是和平之君。我们知道征战是不骑驴的，骑驴能打仗吗？啊，驴你让他往东走他就往西走。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我们的小孩有一天就是有一个老人赶着驴，那个驴，老驴啊，受过训练的老驴啊，你坐在车上睡觉都行，他就慢慢走慢慢走，他一定给你走到家里，他认家的啊，在他家里你给他顺那个路，可是小孩有时候就坏嘛，他就把那个驴就牵过来往相反的方向，那老人家还继续睡，那驴还继续往前走，走走走，老头醒了一看又回到原地了。这是驴，很糊涂的驴。可是这个小驴驹呢更是这样子，小驴驹更是糊涂的。所以但是驴是不是征战的，当耶稣基督骑着驴的时候表示他是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他带着一个和平的使命，就像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一段话，很著名的一段话啊，说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和平安必加添无穷。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当他降生的那个晚上，天使天君在欢唱哈利路亚。我们今天我们感谢主，我们也预备我们圣诞节的节目了。开始我们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要开始唱一些圣诞的诗歌来赞美我们的耶稣基督，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他是和平之君，他是和平之君。为什么说他是和平之君呢？难道他骑着驴就是和平之君了吗？最重要的不在这点，最重要的是他使我们与神和好，使我们与神和好。通过耶稣基督，我们每个人与神和好。过去我们得罪神，过去我们不认识神，过去我们与神隔绝，但是今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通过耶稣基督。人犯了罪，破坏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和谐和关系，那我们之间就没有和平了啊，没有和平了。我们所遇到的都是咒诅啊，灾难。但是当我们跟神重新和好的时候，祝福就临到来。所以我们看到马太福音你从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你看到耶稣基督一说的，上帝来不是定你们的罪，上帝来乃是祝福你，祝福你。但是当你祝福的时候，你必须认罪悔改，你才能够接受这个福分。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君王统治者，他们不是用和平的，他们是用暴力的，用暴力的来统治。耶稣基督不是这样，他没有刀剑，他没有军队啊，他没有监狱，他有的唯一有的就是爱，他用他的生命来换取我们的生命，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为我们死，为我们死，让我们能够通过他的生命，我们来得救，通过他的宝血的遮盖，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主耶稣是主动的、甘心乐意的走上十字架啊。其实你今天想啊，世界还有这种爱吗？人做不到，人真的做不到。我要是基督啊，我就想那个时候基督其实有别的办法的，他可以不上十字架的。他知道，你想一个人知道政府要抓你，你还往首都去？我逃跑的时候，我从来这个不去北京的，你知道吗？我都沿着北京外边转，我也不进去，那很危险。耶稣就当着众人面骑着驴就进耶路撒冷，知道你要抓我，但是我就要进来，这是不一样啊，不一样啊，啊！你想耶稣那时候有没有别的办法躲过这灾难？有的，你想那时候耶稣一个政府抓他， 他能不能那时候你知道除了罗马帝国还有个大帝国叫什么帝国？波斯帝国，是不是？波斯帝国那时候没有最后完全灭亡啊。你想如果这个罗马帝国就要抓这个耶稣，耶稣可不可以到波斯帝国去寻求政治避难？可以的。今天我们不就是跑到这里来了吗？李洪志不也是到美国来政治避难来了吗？就跑了嘛。你说他可不可以？可以的。但耶稣如果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个强盗说你下来呀，那个士兵说你下来呀，那强盗也说哦，你如果是神的人你救我们的，耶稣能不能救他？当时耶稣能不能下来？耶稣当然能下来，但是耶稣如果下来了我们就得上去啊，我们就得上去。所以他是和平君王。你看今天我们就想到耶稣的奇妙，一个默默被宰杀的像羔羊一样迁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的人，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还要祝福那些逼迫他的人。可是今天有多少人相信耶稣基督啊？他有多少儿女啊？他有多少子民呢？万国万民都赞美他敬拜他。我们看他今天用刀剑来征服世界的哪一个长远？就咱们从中国的古代来说吧，汉武帝啊，那了不得了啊，唐太宗不错啊，赵匡胤宋太祖啊，我们也看看明太祖清太祖都很不得了。可现在他有没有子民呢？有没有人还敬拜他赞美他？没有啊。到了新代我们看到蒋介石毛泽东属风流人物都过去了，大江东去浪淘尽都过去了，没有的。这些人都是靠刀剑建立的伟业。我们在世界上看，我们看亚历山大大帝，我们看到拿破仑啊，我们的那个彼得大帝，我们看到这些了不起的大帝，哪一个包括后来的那个希特勒小弟，哪一个建立的工业永远的永垂不朽的？他们都很厉害呀，他们当年都横扫世界的啊，包括蒙古的成吉思汗啊，剩下的就是卡拉 OK 唱一首歌，嘿嘿成吉思汗啊，就那个也就剩个这东西，还有什么东西没有了。可是耶稣基督就骑个小驴驹就进了耶路撒冷，他被宰杀了，他却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看到今天这个世界多少人敬拜上帝，发自内心的一种赞美啊，发自内心的一种赞美。我今天上午在那里我看到哇，大概四百多弟兄姊妹，差不多哦，有三分之一的慕道友啊不信主的，哇，在那里赞美主啊，哇，呼召他们哭着出来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啊。我就很感谢主，我觉得这是和平之君的能力，和平之君的力量。我们第二点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谦卑的君王，第一点是和平的君王，第二点是谦卑的君王。耶稣骑着一条小驴驹表示他是谦卑的君王，谦卑的君王。真正的君王是不骑驴的，骑马去征战，对不对？你看哪一个君王不骑着高头大马去征战？那驴和牛一样，它象征着劳役，象征着苦力，为人干很重的活。但驴跟牛还有很大的不同，牛象征着力量，所以中国有句话说叫气壮如牛。你什么时候听过叫气壮如驴的？好像没有，都是气壮如牛啊。那么我们今天看到驴是谦卑的象征，是卑微的象征。耶稣骑驴给我们看到一个卑微的仆人的形象，卑微的仆人的形象。像先知以赛亚预言耶稣基督说，说那个弥赛亚是仆人，弥赛亚是君王，但是又是仆人，啊，这是多么的奇妙啊！所以君王跟仆人怎么能连到一起去呢？你想君王跟仆人能不能连到一起去？好像不能。君王跟仆人应该是互相对立的。我们看君王，他剥削人啊，他压迫人，哇，他发号司令，他说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可是仆人没有主权啊，什么都不行，那么人家说怎么样他就怎么样。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啊，过去他们是没有君王的，
所以以色列一直抄上帝药王。我们看列王记上的时候，在撒母耳记，撒母耳那时候要做先知的时候，百姓就向撒母耳要让他们为他立王，因为可以有人带领他们打仗。但撒母耳告诉他们说，有了王啊，这个王会叫你们干什么呢？啊，会叫你们赶车，会叫你们种地，会叫你们制造工具，会拿走你们的最好的田地，拿走你们最好的葡萄园，他取去你们出产的粮食，饲养的羊群要给他十分之一啊，跟他十分之一，还会让你们做他的仆人。在撒母耳记上啊，第八章十一到十八节，他就问那些以色列人：“你们还要吗？”以色列说：“我们要，我们要，我们要王。”啊，所以人都希望有一个王来统治他。所以撒母耳就给他们立了个王，立了一个叫扫罗的，长得高头大马，非常的英俊。这个扫罗，啊，就给了他们。所以我的耶稣基督没有扫罗的那么高，长得那么英俊。那么高大，但是耶稣基督是个谦卑的君王。他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从耶稣所有的教导看到，耶稣说：“你们要做众人的头，就先做仆人。”耶稣基督就是一个仆人的形象。最深刻的就是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为他的门徒们洗脚的那一刻。如果你看到耶稣基督为他洗脚时，你作何感想啊？你作何感想？他是王啊，有没有王为仆人洗脚的？没有。如果一个君王，咱们不说别的，咱们就说咱们大家都了解的吧，我们让那个秦王嬴政给你洗脚，你感觉怎么样？你吓死了。你想秦王嬴政神经就不太正常，他总做一些怪的举动，他一给你洗脚，你想哇，完了完了，这怪了，这个举动怪了，他给我洗完脚我命就没了，对不对？是不是？那耶稣基督给门徒们洗脚啊，洗脚，然后他拿起毛巾，他给他们脚擦干了，擦干了。所以这是一个仆人的形象。所以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相信耶稣基督啊？很奇妙的，很奇妙的。所以我们的主这位君王不但不剥削压迫人，反而做众人的仆人，而且做得很彻底很完全。主耶稣说：“我来了是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也不是为了让别人来服侍我们，我们乃是让自己成为一个服侍人的人。我们的教会是一个人人服侍的教会，其实我们这个人人服侍的意思，就是在服侍中来学习做仆人的功课，做仆人的功课，并不是说把你当做一个劳力啊，让你在这里每天来劳动，并不是的。当你看到别人来服侍你，那你就要回馈来服侍别人啊，这是礼尚往来的。我们的主能够服侍我们，我们难道不能够服侍主吗？那我们服侍主在哪里表现呢？你的服侍主在哪里表现？服侍主就是在教会里边来服侍众人，服侍神的儿女，做教会的服侍。啊，这几年我看到我们弟兄姊妹的辛苦在教会里边，啊，我尤其我们看到我们管音响的同工，啊，服侍你们。当你们在练诗歌的时候，你看很明显，当你们练诗歌的时候，我们管音响同工把一个麦克风送到你们的旁边去，给你们调音，啊，他在服侍你们。那你们也是在服侍神。我们每个人所做的不同，所以我们的服侍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感谢主，这种服侍是多么的美。所以我们的服侍就像那小驴驹一样的默默无闻的在主的爱里边来服侍主，只要主用我那一次，我就感谢的不得了，我就感谢的不得了。我常常今天为我能够服侍主，我来感谢主啊！我记得我原来上帝呼召我的时候，我的身体千疮百孔啊，我一身的疾病，我那时候就特别想能够帮助人，不用说服侍主啊，能够让我给别人做顿饭，给我那个做饭的力气，我一定是非常高兴。我那时候给自己做饭都做不动的。我记得我住在纽泽西的一个基督徒的家里边，后来从医院出来，这个基督徒啊，他两口子白天上班，把我一人放在家里，然后他们很早就上班，送孩子就上学了。那我那时候就服侍我自己，我就给我自己做一碗稀饭啊，大米稀饭，然后在稀饭里边放两个鸡蛋， 就在稀饭的时候，就那个鸡蛋就煮熟了。那时候我不能吃盐，反正也不需要什么任何的佐料啊。他家很多台湾人很爱吃那种酱瓜啊，各种各样的酱瓜，我看着那真的馋死了。每个我都不能吃，医生说你不可以吃啊，不可以吃啊，那肾都衰竭到那种程度，都尿毒症了，你还敢吃酱瓜？那不可能的。所以我当我做完这个饭的时候，我没有力气去吃，有的时候化疗，我没有力气吃饭，吃饭的力气没有。那楼梯就一层的楼梯，一层楼，我爬上去要用半个小时的时间，我爬两个楼梯，我就要喘一会儿，我爬两个楼梯就要喘一会儿。但是我从来没有灰心过，我知道有一天我不用爬楼梯，我会站起来走上去的。我站起来走了，所以那时候非常渴慕能够去服侍人、帮助人，那是非常渴慕。说有一天如果我能动了，我一定给我的房东做好吃的，我让他看到我的手艺。啊，有的时候房东跟我说话的时候，我会这样说，房东就说：“哎呀，那是哪年哪月的事了啊，远处事就不要再说了哈、啊，现在我们就说近前的好了。”啊，后来。当我身体好一点，他给我准备了一个办公桌，他说你的书写一半，你接着写。那后来我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我的房东特高兴，他见人都说，你知道张伯苓那书是在我家写的，一半在医院，一半在我家啊，一半在我家，所以很高兴。所以当我们能够真的我们的身体健康，能够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或者来帮助教会，让我们教会做得更好更美的时候，我觉得那是好事，那是好事，那是福分，那是恩典，那是恩典。所以我们看到真的，我们在小组的时候，我们看到每一次当我结束小组的时候，看到弟兄姊妹在打扫一个教会的时候，我心里都充满了感恩。我觉得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真的是，我们租了一个美国的教堂，我们那边租着 hotel， 我们有多少的难处，我们有多少的难处。我们不像一般的教会，哇，一般的教会什么都现成的，我们到那就可以享用，我们现在没有。我们只有租教堂，租教堂我们要比租的，我们用完了要比它没用更要干净，我们一定要打扫得很干净。所以我们的同工们，我们见到路上有一个纸片，我看到同工们立刻就伸手把它捡起来，我就感谢主，这就是服事。我们的服事不是说你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啊，不是牧师讲道叫服事，不是弟兄姊妹我们带敬拜叫服事，那当然叫服事，但是我们那个每一个小的动作都叫服事。哪一个弟兄姊妹他需要安慰，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也是服事，这就是主的爱，主的爱的关系。今天我在那儿，他们提问题的时候，有人就说我信主了，我为什么要去教会？我觉得不需要去教，我觉得教会就是宗教的形式，组织形式。我不想用形式来束缚我，我信主我就得救了，我愿怎么样就怎么样就行了。我说这个你还没有完全了解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如果这个身体没有连到元首，没有连到头的话，你在这个身体之外，你跟教会没有关，你跟基督没有关系的，你嘴上说没有用的。我今天上午讲的倒是用约翰福音第三章尼哥底母那个谈话。尼哥底母相不相信上帝啊？相信的。约翰福音第三章尼哥底母他相信上帝的，他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他能不信上帝？奇怪了啊，他是先生，先生是拉比，教圣经的人，他还做官，他还领导以色列人，他做官的，他相信上帝，但是他重生没有？他没重生吧？他也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看到没有？他说我相信你是从神那里来的，从神那里来是这样，从神那里来就是上帝的儿子嘛，他也相信，你看看，所以他从没重生，他还是没有。他也相信耶稣基督啊，他也相信耶稣基督所行的一切的神迹是神的同在，他都相信，可他却没有重生哦，没有重生哦。所以我们今天在基督的身体里边的人，每一个人，我们或为手，或为脚，或为眼，或为耳，或为嘴，我们不可或缺的。不能说哪一个弟兄重要，哪一个姐妹不重要，没有这个事情。每个人在主的里面都是一样的重要。你说哇，这个身体中眼睛最重要，没有眼睛我什么都看不见了。可你没嘴，你看到你看到那东西馋，你吃不到啊。你嘴要吃，你没有脚你走不过去啊。你有了脚，你走过去，你没有手你拿不来。所以需要一个彼此的配合， 彼此的配合主要用我们，就是用我们的一个长处。你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会做得很好，但你一定有几件事情做得非常的好。每个人上帝创造的都给他一个长处啊，这个长处就是上帝给你的恩赐，给你的恩赐要发现出来的恩赐。所以我们看到做仆人，耶稣基督这个谦卑的君王，他能够做仆人，我们相信他的儿女为什么不能做仆人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做仆人呢？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没有错，我们是教会的仆人。记住，你不是教会的主人。我们常常搞错了，说我成为这个教会的 member， 我就是这个教会的主人。这个教会的主人是耶稣，我们服侍的都是这个万王君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其他的没有主人，没有主人。所以耶稣说，我来了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耶稣服侍人，服侍到一个程度，他服侍到什么程度呢？他舍命了啊！我们有时候我们的服侍啊，我们服侍的再苦再累，我们还没有舍命吧，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有舍命那种精神，那个你什么都不怕了，什么都不怕了。我常常想到这个，如果你们上网，你们看到我这次接受那个《基督新报》的记者的访问，他在 ChineseGospelPost.com 在那个上面你可以去看啊。我谈到了，他谈到了一个家庭教会的问题，他问了我很多敏感的问题，他问李敦问的都是比较不敏感的问题，我发现他问我都是很挑战性的问题，很难回答。他回答了，我说你让我看一看，因为这两个年轻人呢都是在美国长大的，他们的中文不是很好。里边他管讲道啊，他叫资讯，他管信息叫资讯啊，他用的词很多都是英文翻译过来，他就直接对着翻译。我想他们信主时间也不长，但我看了以后，我发现哇，他用了很多的不连贯的东西，不连贯，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个东西讲的不是我的意思了，已经不连贯啊。他就问到这个，他说家庭教会受逼迫，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啊？我说我们不喜欢逼迫，基督徒也不是说信了主一定要找逼迫，没这事儿。可是我们也不怕逼迫。当逼迫来临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考验了。没有逼迫更好。今天我们虽然没有这种逼迫，我们有没有世界的逼迫呀？世界物质的引诱，这种世界的观念在我们里边，这种逼迫，为什么越物质丰富的国家，教会越不兴旺？越贫穷的地方，教会越兴旺？是不是像耶稣所说的那个福音是给那些瘸腿的、瞎眼的、贫穷的人的？是的，没有错的，是因为贫穷人他没有别的来挤住他的心，只有耶稣基督爱能够充满他。可是我们如果有很多很多的财产的话，那个东西就挤住了我们的心，是我们不能全然的爱主。所以我们不是喜欢逼迫的。所以舍命，舍命的意思不是说你一定要去找地方去舍命。所以我们在美国待着，哎呀，这个咱们基督做的也不喜乐，我们去舍命吧，我们故意找个地方去让他逼迫我们，不是这个样子的。是你甘心乐意，我觉得甘心乐意就是舍命，甘心乐意舍掉你的时间，哇，舍掉你一点点的精力，舍掉你一点点睡眠的时间，你来服侍主，不需要舍命，舍一点点睡眠就可以了。我们的祷告会就不一样，对不对？舍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就感谢主，就是不一样，就不一样。所以做基督徒啊，我觉得真的是来不得虚伪的，来不得虚伪的。基督徒不是这个服侍主，不是在那个花前月下的。今天早上我们在灵修的时候唱了一首诗歌，小敏的，好像是小敏的，说既然跟随了主啊，我就不回头。既然认定了主啊，我就不后悔。纵然道路难行，我一唱就会了，我说就说不上来，你知道吗？这，我给你们唱一遍吧。既然跟从了主啊，我就不回头。既然认定了主啊，我就不后悔。虽然道路难行，没有一句怨言。
虽然泪水满面，我心却甘甜。富士住不是在那，不是在那月光下。富士住不是在那，不是在那温室中。要走过那牢房，走过流泪谷，经过马拉才能到达伊犁。
听明白每一句话没有？我发音可能不那么准啊，我尽量把它发得准。说服侍主不是在那月光下，服侍主不是在那温室中。我就觉得我们美国的教会服侍主就是月光下，就是温室中。你看到我们今天是不是坐在温室中？是不是？我们能够面对牢房吗？小敏姐妹说，要走过那牢房，走过流泪谷，经过马拉才能到达以琳的意思，我们懂吗？经过流泪谷，经过苦难，我们才能尝到以琳的水的甜美。否则我们即使在以琳，我们喝的那个水我们也不觉得甜，我们觉得这水是应该的，喝了也没怎么甜，不加糖也不甜。可是你经过苦难，哇，你要真的是你喝了几年的那个河水，你突然再喝井水，那真的是不一样。我喝了两年的河水，那夏天一发水的时候，一下雨季的时候，那河水都是黄色的，沙子在里边，我要拿出来要沉淀两天才能喝，否则那泥都喝进去，就是这样子。那有一天喝了井水，我去，这井水可以这样的凉，这样的清，你就感恩了。啊，今天我们喝了井水也不敢，我们得喝自来水，啊，自来水我们得查一查它的这个里边的安全度有多少，啊，各种含量有多少，哎呦，这不一样啊！那，美国的教会是太舒适了。那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学习来服侍，学习来服侍，像主一样的服侍我们，为我们舍命一样，我们服侍主也愿意为主舍弃我们自己很多很多的东西。嗯，感谢主。我们最后一点看到，主耶稣是得胜的君王。我们看到耶稣就被捕被杀，整个的过程就像一个被宰杀的羔羊被牵到骷髅地，他默默无言被牵上去，然后他在十字架上，耶稣他说他成了，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成了。那如果我们用人的眼光看，不是成了是完了，对不对？哎呦，耶稣钉十字架上，他门徒一看完了，所以门徒三队都跑了，就剩一个门徒叫约翰的。约翰，我估计约翰那个时候也不见得那么刚强，约翰是想起约翰福音，想听耶稣基督讲最后的话。就像我在八九年的时候，我也没那么高尚，我去广场是为了写本书，我是报告文学作家，我看到每一天的运动，我天天去记录记录记录，一下把我记录进去了。其实我是写书去了，刚开始没那么崇高就进去了。约翰在那里，其实门徒们前四三的时候，我们看到在那个时候大家想两个字是完了，但是耶稣在十字架说成了，完了跟成了是那样的不同。成了是成就了救恩，是因为他死在了十字架上，他完成了上帝给他全部的旨意，他成了。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被杀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耶稣基督的流血是上帝给我们的救赎，耶稣基督的被钉死是我们有今天的盼望。所以罗马书说我们要与基督在死的上面联合，在什么样？就在十字架上联合。死在上面一联合呀，你就不一样了，你对世界就死了，你对世界死了，你对主就活了。对世界死了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夫妻常常吵架，是因为我们对世界没有死啊！啊，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其实我们说耶稣是我家之主，其实啊好像不准。我应该其实说耶稣不是你家之主的也不准，因为怎么说呢？耶稣基督是我家顾问，我觉得这个比较准。我们遇到事情还是自己做主，然后我们问问耶稣说，主啊，这事儿行不行？不管主怎么说，你还是按照你那做的。其实他就是个顾问委员会主任而已。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把耶稣基督当顾问，当顾问也不是不信他，信他， 但是不是全然的让他做主。所以夫妻吵架不就是这样子吗？啊，你也做主，他也做主，然后就吵架，就吵架。所以我们对世界死了，就是当一人说一句话刺激了我，我不要那么大的反应，啊，不要那么反，那就是死了。人家说一句话，啊，你就毛了，你就说这句话是对你说的。啊，那个其实没有这种事情啊，不见得什么话都是对你说的，对你说的。那么，当我们有这样敏感的心的时候，就说我们对世界是活的，我们对主是死的。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跟耶稣在死字上联合的时候，我们就对罪那种引诱我们的东西啊，我们或者对别人对我们的批评论断，我们都不要太在意啊。别说有的时候不是批评，是误解，真正的批评也不要太在意。你想想，如果我昨天上网，我看到网上又开始批评我了，中国的一个赞美网，欢迎你们去看。我想把这个 email 给你们所有的会友。有一个问题说，张伯苓牧师是个什么样的人，请回答我。哇，一个人就花上去了。那人说，我听到一个美国的弟兄讲的见证，这个弟兄到过张牧师的教会，他打电话给张牧师控告一个鲁，他写个 L， 我不知道是谁啊，鲁的罪行。结果张牧师很不耐烦啊，说你这个很不耐烦。结果他后来我到教会去找他，他的太太把我打发走了。然后他的太太不仅打发走了，他们对我极其没有耐心，没有爱心。他我到他们家好多次告这个鲁家的罪行，鲁家对我们家庭的骚扰，如何如何。啊，后来我想起好像有这么个事儿，哎，我还真跟他谈了，说我跟他谈有5个小时，我真的花了不少时间。他里面说的话都是骂人的话，都是咒诅人的话，而且也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就是有一个人要结婚，我要给他证婚，他就不让我给人家证婚。哪有这种事情？你不是我教会的头，我怎么证婚你就管得着？我就因为这个，他在中国网上他就开始骂我了。他说：“你说他太太说他没有时间，他要讲道啊，他没有时间啊。然后你说他说他怎么没有时间呢？他们教友会有。”被抓坐牢，在那个哪儿，在那个 El Paso 很远的地方，万里之远，他亲自坐飞机到监狱里把他救出来，难道他没时间吗？我说这不说我的好事吗？这不爱心吗？这也乱讲一切，有的时候你是瞎讲。可是这些东西你臭，很多人就不知道你怎么回事。哇，底下说，哦，张牧师原来是这种人，哎呦，好后悔我听他的东西。你看，就是上当，你知道吗？就是上当。我当时我看到这个呢，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在意，我觉得我很高兴。当别人谩骂你的时候，你不要灰心，你是要做的内心无愧。我觉得我做的是按照圣经处理的这个问题，是按照圣经处理的，我完全按照圣经。不管他这个网在中国是发行量最大的一个赞美网，三字教会的网站啊，但是你们上去看看赞美啊，我们教会连着赞美网，你上一看，一次张伯苓就出来了。我们服侍主，我们如果看着人家这么一点批评，我们就灰心，那就说我们的生命问题。我服侍的是主，我也看着我的主，我看他是不是我讨他喜悦。如果我不讨他喜悦，我服侍的再多都没有用。就像那小驴驹，他什么都没有干，小驴驹也没有拉地，他没有拉车，他可能他在妈妈的生下来跟着妈妈刚刚长大，什么都没有干过，什么功劳都没有。但是耶稣用他就顺服的让耶稣骑在他的身上，走进耶路撒冷。他的使命就完成，他的一生就得到了荣耀，那个最大的荣耀被他承受了。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是得胜的君王，他进入到耶路撒冷，一个得胜的君王。我们服侍他的人就甘心乐意的服侍，像小驴驹一样，像小驴驹一样，服侍到一个程度让主满意。众人说什么不要太在意啊，因为众口难调啊，你说别人说你也没什么，其实说你有时也是善意的，其实我也弟兄姊妹，你对我提意见，我一点都没什么。我讲完道经常会有人打电话给我，最近少了点啊。我记得第一年可能每次讲完道都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说我这儿讲的不对，那儿讲的不好啊。总而言之，但是很多我发现都不是圣经里的问题，如果我解经不对，那提出来我一定改正啊。但是都是对我举的例子啊，或者我说的话呀，这个方式。 有一些看法啊、那举的例子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准确，但只是一个说明一个问题而已啊、说明一个问题而已，并不是啊、一个什么一个绝对真理的问题。那慢慢就少了很多，众口难调的。但我们今天我们服侍主，你做小组长，你像你的小组里大家弟兄姊妹都说你好吗？也不一定，有的人离开你小组去别的小组了，说我们的小组长不好啊、我也听过，但是我看小组长很好很好。那有的我们做区长的，我们也服侍，我们做什么诗歌敬拜团队的主席的，我们或者做这种诗班的主席的，我们看到指挥的付出很多的辛苦，但是真的是我们都觉得每个弟兄姊妹都说你好吗？不一定。但是你要知道，你服侍的是耶稣基督，像小驴驹一样，他只认耶稣，别人牵着他不去的，只要耶稣用我就去。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做主的门徒，单单讨神的喜悦。阿门，哈利路亚。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拣选了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主啊，你使用我们丰收教会，主啊，为你来传扬福音，主啊，你来建造我们的生命，主，让我们在你的爱里边，在你的爱里边扎下根来，让我们在死的上面跟你联合，让我们的生命跟你连接在一起，主啊，使用我们，使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使用我们这些小信的人，使用我们这些卑微的人，主啊，让我们像那小驴驹一样的卑微在你的面前说，主啊，只要你用，主啊，只要你用，只要你用我，我就愿意把自己交给你，奉献我那一点点的心力，单单讨你的喜悦。阿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在一个年度要过去的时候，新的一年要来临的时候，你说，主啊，我要为你所用，当你要用我的时候，我绝不推迟。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你举手，我为你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主耶稣，你看到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你的圣灵进入我们的心中来做感动的工作。如果哪一位弟兄姊妹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说今天主耶稣，我也要成为你的儿女，我要像那小驴驹一样在你的面前为你所用。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你也举手，我为你祷告。感谢主。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还有没有？赞美耶稣。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把五姐妹来仰望你，她今天要归向你，你来祝福她，引导她一生的道路，让他一生都行在你的话语之中。主，我们把每个教会的同工仰望你，纪念我们过去的辛劳，在你的爱里边用你圣灵的火来烧我们，让我们再次被你复兴起来。哈利路亚。引导我们的教会在年底的时候为你收割庄稼，引导我们的教会在新的一年我们迎接新的挑战，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深深的扎根，让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引导我们走永生的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